旧约金客。耶利米书29:1-7。耶利米书29:1，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4，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是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女娶妻，为你的儿女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这是上帝的话语。福音经课，路加福音17:11-19。路加福音17:11，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跪荣耀于神，又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哈利路亚，赞美主。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愿我口中的言语以及我们个人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蒙你悦纳，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磐石。向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今天是暑期小组的主日，那么我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在小组里面我们可以用一种的方式来读经。我在下一崇拜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那么今天就在暑期小组主日来跟大家谈。因为这个圣经读法，这是一个读经的一个方法，不但可以适用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的时候所用的，而且在小组里面也可以实行的。因为当我第一次学习这个方法的时候，是在一个小组的一个方式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导师就在我们当中，他念那个经文，带领我们经过一个圣经导读的这个过程。那么为什么叫做圣经导读呢？到底是什么呢？这里它是来自一个拉丁文两个字 Lectio Divina。 为什么用拉丁文呢？因为早期的神父们，他们早已经用这个方法做他们个人灵修的读经的方法。在修道主义兴盛的时候，修士们就在各自的这个修院的这个地方用这个 Lectio Divina 来读圣经。那时候的圣经是以拉丁文来写的。那么在改革宗教改革的时期啊，伟人比如说加尔文、卫斯理约翰，他们也是非常的用这个方法，非常喜欢用这样的方法，用 Lectio Divina 这个方法来灵修。那么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 Divina 从我们的第二个字来看， Divina 就是我们英文的 Divine 的起源啊， Divine 就是神圣的意思。 Lectio 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主日都有所谓的读经课嘛，圣经的读经课，那么我们英文叫做 lectionary， the lectionary 也就是来自这个 lectio， 所以这个 lectio 的意思说就是读的意思，所以 divina lectio divina 就是我们中文就可以直接翻译成为神圣的读经法。但是神圣读经法好像很玄嘛，什么读经法是叫做神圣的呢？我们平时读经难道不够神圣吗？所以又有另外一个翻译是祷告读经法，就是说用祷告的心态来读这个圣经。但是也有些更简略的翻译，有些说是心读啊，就是我们心里面来读这个圣经，不是漫不经心的在那里念，那么关上圣经之后我们就忘记了，不是的，是从心里面来领受来读这个圣经。又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叫灵读啊，英文对这个 Lectio Divina 的翻译是叫做 Spiritual Reading， 所以这个灵读呢也许就是 Spiritual Reading 的正式的翻译，所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灵读。那今天我是用另外一个翻译，也是许多人所采取的，就是叫导读，也就是祷告读经法的一个简称。所以导读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导读呢？导读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跟我们平时的读经不同呢？首先导读不是什么呢？不是朗读。刚才凤好姐妹在当众我们朗读，对不对？这个朗读是意思方面的一种的，让我们来得到上帝的话语，是意思方面的，来明白，来听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很重要的，凤好姐妹刚才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大家就说感谢上帝，这是一个朗读的方式。但是导读并不是朗读，导读也不是阅读啊，阅读呢就是把圣经当作一篇的小说，或是一篇诗篇啊，来欣赏啊，这是精神方面的粮食啊。圣经其实在文学方面是有非常的一个很好的文学的价值，有些人特别研究圣经里面的文学的价值，在阅读圣经里面也可以来欣赏圣经里面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圣经里面有约瑟的故事，有这个以撒跟所生的双生子雅各跟他的哥哥以扫的故事，还有以斯帖的故事、路德的故事，是非常美好的故事，可以把故事当作一种的欣赏来阅读圣经。它是导读，并不是阅读。说导读也不是研读，就是研究圣经，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查经啊。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来研究到底这本书的作者啊的时代是什么，作者是谁呢？他的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他要写这本书呢？这本书对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呢？上帝要借助这本书来告诉我们什么的功课呢？这是研读，它是导读，也不是研读。那么到底导读是什么东西呢？那么今天我要来跟大家用一个比喻。今天很多年轻人，每次食物端到他面前，他们就要来拍照，包括我的女儿啊，什么要吃之前就拍照。我平时我没有这个习惯，不过有一次我破例做了这个习惯。但是我今年五月去福州公干，我们跟我们同事们就到了一个餐馆，福州的餐馆。当然到了餐馆，福州餐馆就少不了要吃福州的那个鱼丸呢。啊，我们大家就想，有人说我们要三个，另外一个说我很饿，我要四个。但是招待员服务员说不能只有一个而已，因为这个是标准的，每个人一个。你吃了先吧，那我等下再看你要不要吃。结果端在我们面前，哇，好大的一个福州鱼丸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相似的都在那里拍照，那么我也拍了照。那么这里拍这个福州的鱼丸呢？这心态是什么呢？就说哇，这是很特别啊！啊，新加坡还没看到那么大的一个福州的鱼丸呢、啊，但是我吃下去都不见了啦，所以不吃之前好好给他拍一个照，所以就有一种期待的心态，有一种要一种的珍惜的心态，而且一种要享受这个心态，把它来当作一个非常的宝来看待这个在我面前的福州的鱼丸。同样的，今天导读的心态就是如此，放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我们所要来用导读的心态来去面对上帝的话语。那么真正的导读是什么呢？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那个课题吧， 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刚才凤豪姐妹给我们读到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个图这是一个名画，里面就看到这耶利米先知他在那里面读了一封信。那么这封信里面，这个送信里面是托人带到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地方去，因为这个事情的历史背景啊，那个时候呢，以这个犹太国，因为以色列有分为北国、南国，北国早在一百年前已经灭亡了，剩下这个南国这时候也最后被巴比伦奴去了，分成三批的奴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第二批已经被奴去的这个时候，耶利米仍旧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托人，因为有官员到要到巴比伦去，所以耶利米就写了这一封信，就交给这个两个官员带到巴比伦，那些被奴的祭司们、被奴的百姓们在那里当众来念这个这封信，所以是一个公函。他是在公函里面，耶利米说的什么呢？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要告诉你们的，所以这是神跟人所要讲的。虽然是一封的公函，是耶利米所写的信，但是这封信是称为上帝要告诉他百姓所说的话语。所以在这里，上帝怎么告诉百姓呢？上帝说，你们到了巴比伦，是我使你们到巴比伦去的，这是我的旨意啊。当然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了，最后上帝就让巴比伦来侵入的这个犹大国，把他们奴去了。上帝说，这是我的旨意，这是我的安排。所以上帝告诉百姓们，你到了巴比伦，在那里要栽种，要建造房屋，栽种田园，生儿养女，在那里安顿下来，就是所谓说既来此则安之吧，不要在那里生乱，不要在那里革命，就在那里接受上帝所给你的安排，不要在那里唉声叹气，不要在那里诉苦，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吧，因为这是我的旨意，所以在那里过你安静的生活。而且上帝说，你要为你所住的那个城来求平安，因为那个城得平安，你也得平安。换句话说，你要在那里顺服巴比伦的政权。所以这是上帝告诉百姓们说，你要接受所面对的现实，这是我的旨意，这是上帝对百姓们所说的话。但是这个话只是这样讲出去，不是只是一方面就下去就停止了，上帝期待人来回应。所以上帝，我们继续再看这二十九章里面，就讲到上帝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的寻求，就必寻见。换句话说，上帝的话语啊，上帝的话语来接着先知们所写的，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我们耳中，不是是听了就过去了，而是要有一这样的一个回应，回应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话语。所以关键话，这个关键是什么呢？这是真正从上帝来的一个话语。你看今天耶利米写的这封信，托人带到这个巴比伦呢过去，一打开这里明明的说，这是上帝的话语，这里是一个白纸写上黑字，是人写的，但是这里清楚的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刚才凤豪姐妹读完了圣经之后就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大家都漫不经心的说，感谢上帝。其实你会看到这个感谢上帝有个感叹号，意思说从我们心里面说感谢上帝，这真的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心里真的领受这是上帝的话语，因为当我们说感谢上帝，这真是上帝的话语的时候呢，其实里面有真很深的含义。这一第一点就表示这个是真正从上帝来的，这个话是真的，这个话是没有错误的。所以在神学的领域里面有这样一个课题，就是圣经的无误论，就是英文叫做 inerrancy of the Bible，就是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一字一句没有错误的。但是今天很多人怀疑，到底圣经是难道一点没有错误都没有吗？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个天主教徒，他有一天问我，你相信圣经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对的吗？是上帝的话语吗？我说是的。他说难道是真的吗？可能有些地方是上帝要告诉你的话，但是有些地方是一些记载，一些事迹记载，难道那也是上帝的话语吗？是的，圣经的无误论就表示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上帝的话语，每一字一句都没有错误。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人，一个从另外宗教的一个领袖，他来攻击圣经。他说圣经对或不对，我不用告诉大家，你们只要去看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复活的事迹，你看里面所记载的牛头不对马嘴，个人讲个人的，完全故事不能符合，到底圣经是对还是假，我不用告诉你们吧。所以大家就是认为说圣经里面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我们讲上帝这是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诚恳的说，上帝的话语是毫无错误的，一字一句是毫无错误的。我感谢上帝，我最近又多添了一个男孙，所以一共有三个男孙，第三个男孙才三个月大而已，所以还不会讲话，还会说话。但是第一跟第二呢，6岁跟5岁哈 ，Daniel 跟 Joseph， 他们都是做梦的人哈 ，Daniel 跟 Joseph。那么 Daniel 他6岁，他喜欢读看书啊，他看的书是什么书呢？科学的书、天文的书，还医学的书。你到底他看懂不懂？我们不大清楚。但是如果你叫他告诉你太阳系的行星，所有行星他可以顺序的没有错误的从第一个连背到最后一个，而且有些行星到底有几个卫星他也能够告诉你。而且他也很喜欢看地图，新加坡的街道图他非常喜欢，每次上我的车的时候他就说，阿光把这个 street directory 给我，他就在那里就发在那里研究地图啊。但是那个第二的 Joseph 呢，他就是不管这一切了，他不看书的，很少看书的。他说他所读所看呢，最多就是卡通图漫画了。所以有一次我听到年年就是跟说，他说弟弟所读的东西都是假的，他说我读的都是真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心里要说这是真的，这是上帝真的话语。换句话说，上帝所说的每一句话语就是要对我们说的。刚才我们说耶利米的这段经文里面说，上帝要求我们回应他，每一字每一句都是上帝要求我们的回应。这表示什么呢？就是圣经从头到尾就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提出上帝创造天地第一次空虚混沌的这句话，也是上帝要告诉我的。一直读到里面一些家丑的事情啊，比如说雅各的媳妇他玛引诱他的家公跟他上床，用妓女的身份，这个家丑的事情难道也是上帝要告诉我们的话吗？是的，因为你已经说这是上帝的话语吗？一直读到利未记里面讲到说会幕的制造，这个祭司的袍怎么做，朱红色线、紫色线，这也是上帝要告诉你的话吗？是的，因为你说这是上帝的话语。一直读到耶伯记里面三个朋友一直指着耶伯不对那个不对，这也是上帝的话语吗？是的，因为你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好像这个福州的鱼丸摆在你面前，你肯定的这是道道地地的福州鱼丸，是真的，我要好好的享受，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第一个段的经文。那么第二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17章里面所记载的，这是又另外一幅的名画。这幅名画里面看到他把这前后的记载左右分开，我们在左边有没有看到是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代表神，他在人群的当中医治了这10个麻风。他是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要医病而已，他说我人子来是要叫人知道生命，人子来是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这10个麻风结果都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最后回来的呢，只有一个人回来反应，耶稣基督，只有那一个人回来，那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我们也是说，难道只有你一个人吗？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耶稣就跟那个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耶稣医治了这10个麻风，是的，这10个麻风得到医治，但是他们所得到的只是肉体的医治，他们当中只有最后一位真正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那个拯救。这是耶稣来所得到的目的啊！今天来上帝的话语给我们，但是今天 我们所得到的是头脑的知识、意识的知识、精神的知识，我们心里面结果没有领受到上帝的话语，我们就是像那九个的麻风这样子那样，没有真正的得到那上帝所要给我们的那真正的话语。我最近我跟我太太去美国这个华盛顿首府Washington DC 我去那里开会，那么有时间我们就去参观那里的Museum 博物院非常好，很多都是免费的。那么其中一个是美国历史的博物院，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各个过去包括现在的奥巴马的总统他们的生平事迹、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讲词等等，就在那里展示给许多的参观者。那么其中对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Thomas Jefferson。我本身我对他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是我的母校的创办人University of Virginia 维吉尼亚大学的创办人。在维吉尼亚大学的校园里面有一个建筑物叫做 Monticello， 就是 Thomas Jefferson 的住家，很多游客都到那里去来参观。那么 Thomas Jefferson 他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所以对美国的历史是一个非常有重大的影响。那么 Thomas Jefferson 他一生非常钦佩耶稣基督的言论，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理论家，有很好的道德价值观，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哲学的一个思想家。所以在这个博物院里面呢，有一个展览，一个东西就是 Thomas Jefferson 的圣经啊。当我们看到一个圣经，也许说哇， Thomas Jefferson 一定是每天群读圣经啊，好好的研究圣经，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注目的看一下，就发现 Thomas Jefferson 的圣经非常特别。这个美国的这个博物院特地从他的后代买下了这本圣经，而且把它用科学的方法把它好好的保存下来，曾经一段时间公开给大家看。那么这个圣经里面有什么特别呢？如果我们大家看，发现里面很多的缺口啊，而且有些间隔啊，而且呢有些剪贴啊。为什么呢？因为 Thomas Jefferson 虽然他很钦佩耶稣所说的话，但是他不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认为耶稣是被人神化了。耶稣讲的话很好，但是可惜被人神化了。所以凡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到说耶稣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凡是不是接着我不能够到上帝的话，他不相信，他把它剪出来，那个洞变成一个洞在那边。那么里面讲到耶稣是行神迹，无柄鳄鱼好长啊，就把那整段跟他割掉，因为这个不能够接受。一割掉后发现里面有一句话是耶稣讲的话，很好，但是我已经割掉了，没办法跟他剪回来，剪弃剪贴。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这个圣经就是这一大堆的切口，还有很多的切割，还有很多剪贴啊。这就是 Thomas Jefferson 的圣经。所以你会看到 Thomas Jefferson 本身啊，他就像这个九个麻风者啊，他得到耶稣基督的言论，他得到肉体的益处，但是还没有得到那真正灵里面上帝耶稣基督所要给他的那个话语。所以当我们读完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凤好姐妹跟大家说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也许哈利路亚赞美主，你们注意到也是有感叹号，就说真的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来给我的。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真的是不是从心里面感觉到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呢？约翰福音20章里面最后一节就是接近尾声，约翰讲了，他说我写这本约翰福音啊，就是要告诉大家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像凡是读了这本书的人能够因信他的名而得到生命，这就是我的目的啊，这是这个福音的目的。但是今天很多人读了这个福音关了之后就走开了，就像 Thomas Jefferson 他读了他走开了，而且把它剪成许多的洞，因为他没有得到那个福音。所以今天那个圣经的导读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要以这样的心态承认说这是上帝的话语，这是上帝的话语要来给我的，我要在那里来领受，我要在那里来领受那个福音，我要进入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的里面。所以圣经的导读 有四个阶段。当我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呢，老师就都带领我们经过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诵读啊，就是 lectio 啊，这是用拉丁文来表示。诵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要开声的读，但是你跟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心里面读出来，但是要一字一句慢慢的读，而且是非常的虔诚的心来读。我们要读哪个经文呢？每一个章每一节都是能够成为我们这个导读的材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每一章每一节都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有秩序的从创世纪每天一段一段的读。它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读太长，通常是读一段，有些甚至有些人主张只读两节，因为在那里非常细读，非常诚恳的在你面前从容不迫的，不是在那里很紧张说，哦呦，我今天要开始要去做工了，要上班了，不然等一下交通堵塞，你这种心态不能够导读啊，因为你心里很急啊，你必须从容不迫的。我记得这个所罗门荣誉会读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在我们本章讲到，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来上帝的面前要浪费时间啊，什么意思呢？ Waste time with God， 就是不是在那里非常急啊，哎呦没有时间了啊，现在随便的读了走开了，不是的，是在那里从容不迫，愿意的花时间，浪费时间在上帝的身上，就是愿意播一段的时间。所以如果早上你觉得我很急啊，我要开始要做家务啊，我开始要去上班了，那是不适合的时间。你必须找一个时间，你在那里能够安静从容不迫的在那里来读上帝的话语。那么有时候大家很急啊，还要上要上有三级啊，那么就把圣经带去厕所了，在那里一起也读了，三管齐下，省时间了，这也是不行。为什么呢？我本身老师告诉大家，我曾经也是在这用过这样的方法。我跟我太太有一段的争执啊，我太太说厕所很脏，圣经很圣洁，不可以带到圣经里面去。那我说耶稣说吃进去的出来茅厕是不清，是没有不清洁的，只有心里才是不清洁的，所以耶稣说厕所是没有不清洁的。但是不论哪个论点啊，如果要拿去厕所导的话不行，因为双管齐下，你上面要做下面也要去做，不可以，你要专心的只够一管齐下。所以就是要专心的在那里用一段时间，有些人建议用三分钟五分钟在那里安静的读，有时候读一遍读两遍，让上帝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面，是一字一句的慢慢的读，让这个话语来感动了你。所以这是第一个阶段，预备你的心，而且在那里诵读。所以在小组的方式，组长们可以一段的经文，那么就把这段经文带领大家，让大家安静，那么你而且可以建议大家关上眼睛，那么就读，慢慢的读，读后停了几分，停一分钟再读，那么让大家心里面有种感应，心里面有种感动。还有第二个阶段呢，其实他不动了，看后面的人要下面下可以吗？他好像不动。第二个就是默想啊，你们不看诵读吧，就看默想吧。默想它是另外一个我试一下看会不会回来，我还可以了，现在回来了。 meditatio 这个是默想，默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段经文在那里来默想，你就想象说当你所读了这个经文里面，你把自己放在这个经文的这个故事里面，你不是把你的问题带到这个故事里面。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读经，上帝啊，我有问题了怎么办，赶快告诉我，我要找答案，就找圣经。你把你的问题带到圣经里面，求上帝，命令上帝给你的会解决，不是的。默想就是这个是上帝的话语，上帝要告诉我什么，我完全顺从上帝，我不是要求上帝给我答案，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在那里安静，我在那里旁观，看上帝这个故事里面的发展如何，我只是个旁观者，我要看上帝要告诉我什么，我在那里默想。 我记得有一次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人他要去加拿大，他说：上帝啊，求你告诉我，指示我，我要去加拿大。他就翻开圣经撒母耳上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他一看里面有讲到一个先知叫做以利加拿，那么讲到他太太被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妻子来欺负他，所以心里大大的激动，非常的痛苦，所以他看到加拿又看到大，哇，他说：上帝，谢谢你，我得到答案了，我可以去加拿大了。所以我也许这是上帝给他的功课，因为上帝有给不能个人不同的功课，但是呢不能够一个方法是用于全部的，我们不能把用这样的方式来放在我们的导读，把我们问题带来上帝，要求上帝现在给我答案，给我加拿大。如果那天他是用英文圣经的话，就看不到 Canada 这个字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完全的默想上帝，默想上帝的话语，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来看上帝的故事。第三个阶段呢，就是祈祷。祈祷是什么呢？这我们刚才说用三分钟诵读，用三分钟或者五分钟来默想，让我们组长可以带领组员们慢慢的思想，看你心里有没有什么的感动，看你自己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的各样的回应，然后进入这个祈祷的阶段。祈祷这个时候并不是马上的把你的问题带进来，我要去加拿大，主啊，赶快赶快告诉我，不是的。祈祷是用刚才所读的经文作为你祷告的材料，刚才所读的是什么？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的，也是就是你祷告的话语，成为你祷告的材料。所以只是以上帝的话来作为你的祷告，这也是为什么叫做导读啊，因为这个读的后呢，就成为你的读祷你的祷告。那么你真的呢，就你的心灵就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真的上帝的话语非常的宝贝的，在你的心里非常的很大的领受，而且你进入祷告的当中，你真的是在那里好好的享受，就好像吃那个福州的鱼丸那样子来享受上帝的话语。到了最后就是那个默观 contemplatio，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是说，这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这时候我们可以进入了我们的社会，进入我们的世界，进入我们的问题，然后可以在小组的方式里面也是成为一个小组的分享，在那里把你的领受甚至把你的问题一起的在那里一起的讨论，因为上帝的话已经进入了里面，你把今天的功课放在你的现实的生活的里面，成为这样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短短从十分钟到二十分钟或者有些人到半个小时的这个导读的过程当中，很多参与者都感到心灵上非常的饱足，感到非常不同的领受，因为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啊。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说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关掉后就忘记了，但是这个过程让你深深的进入到上帝的话语里面，真正的这样的领受。我在网上啊，这个 YouTube 也看到一段的一个记录，他就是有一个牧师带领大家他的小组来做这个导读啊。那么他在那里他是要做一个示范，他说他就请两位弟兄在那里用导读的方式来读一段的经文，但是他说经文不要由我选，由你们在座的当中呢其中一位来选一个经文。结果当中就有一个人，这个四个阶段哈、哦，我刚才就是应该告诉大家这个重新的一个回顾了。所以在这个示范的时候呢，这个其中的一个弟兄就说路加福音一章五节这段经文作为导读，你看这段经文怎么可以做灵修呢？所以牧师看了有点惊讶，他说哇，真的是要刁难，真的是刁难，有人要刁难，但是他是以开玩笑的口试。那么这段经文可以灵修吗？张牧师说没有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导读的。所以这两个弟兄就在那里用导读的方式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那么我现在就差不多做这样一个短短的示范，也经过了一个修饰。所以这两个弟兄就一面一面的读，一个人读，另外一个人回应。就当犹太王西的时候，亚比亚巴尼的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读完之后他们就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弟兄说，上帝要感谢你，想不到在犹太希律王的这个时候，这个黑色利的这个时候，竟然有一个祭司在那当中。这个亚比亚班的我不认识是谁，但是感谢上帝，竟然有一个祭司在这个班里面出来，名叫撒加利亚。撒加利亚，上帝感谢你，有撒加利亚来到这个时代的当中，而他的妻子配合他，跟他一起同工以利沙伯。感谢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就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在上帝的安排的里面。所以他的祷文啊，他的祷告就把这个经文放进他的祷告里面，在那里面他完全的来领受上帝这个经文怎么样来对他的说话。记得刚才那个人说，我不知道这亚比亚班是谁，是哪里的人。换句话说，当你在导读的时候，并不要求你去查经材料，或者去赶快去 internet 去看看到底这个亚比亚班是什么，不需要。当你导读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资源，任何的资料，因为你就在那里面对上帝的话语。上帝呀，感谢你，这是你的话语，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你来领受。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只是这样短短的，而且中国一个小小的示范，也许大家是很难完全的吸收，但是不用紧，这里有一本书，其实我自从这本书来继续的学习，这本书就是叫做 Eat the Book。 当我的大孙 Daniel 看到这个 Eat the Book，他就问阿公，你要吃这本书是吗？我还夹带给看，咬这颗给他看。It's the book。为什么说这本书要讲 It's the book 呢？你看他下面讲说 The art of spiritual reading， 就是讲到我们将导读的一些的技巧。然后为什么叫 It's the book 呢？其实这本书还有中文的翻译本，叫做《圣经好好吃》啊。你看，它有个英文 It's the book， 圣经好好吃。换句话说，圣经是可以吃的。为什么呢？这个根据是什么呢？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有这样的经文，上帝跟约翰说，你拿这本书，这个书卷拿过来放，拿来吃吧。约翰果然把它吃下去，放在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后这里觉得是发苦了。真的，上帝的话语是能够吃进到我们里面，但我们以这个心态，这是上帝的话语，我要好好的珍惜它，好好的享受它，好好的读它，那么真的我们就是圣经好好吃。我在福州，我们一共有三天，那么最后一天我们受当地的那个官员的招待，他们主人招待我们，那么他们照样的给我们福州的语言，这是说给我们的更大力的福州语言。那么我同样的，大家都在旁边拍照，我们大家都以珍惜的心态，期待的心态，要好好的享受这个福州的语言。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好好的享受吧。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